刚才我们在节目的上半场跟我们的来宾苏小康先生谈了这个小粉红们在影视作品的催化之下出现的狂热的民族主义现象，还有其背后复杂的心理纠葛和历史脉络。那么下半场我们要继续带您来关注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自从上任以来，在其中国梦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宣传之下，将民族主义和仇外的情绪作为中共当局驾驭民众的工具，每每遇到了内部外部危机就搬出民族主义的大旗。民族主义为何总能为中共的政权来保驾护航，并成为习近平统治民众最有力的工具呢？民族主义这一把双面刃究竟是习近平的续命丸还是催命符？我们今天很高兴下半场要继续邀请这个中国的知名流亡作家、电视剧《和商》的总撰稿人苏小康先生来为大家深入剖析习近平时代的狂热民族主义。苏小康先生，再次欢迎您。
谢谢东尼。
好，当然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透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苏小康先生来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观点。好的，接下来下半场我第一个要请教苏小康先生的问题是，我们刚提到习近平时代这个民族主义啊，究竟跟过去的民族主义，中国过去的民族主义有什么不同？刚刚上半场也提到，在抗日战争期间，其实蒋介石也曾经利用过这个民族主义来激发这个抗战的这种斗志。你怎么看习近平的民族主义跟过去的民族主义有何显著的不同呢？苏小康先生。
中国的民族主义要追到前面，更早可以追到我们说的抗战时候的哈，中华民国的蒋介石的那些哈，这些都太远了，不去说它是吧？嗯。那么中国比较早的出现民族主义狂热，你知道什么时候吗？是在80年代的体育竞赛的那个时代。嗯。也就是中国申奥啊，拿到奥运会的这个举办权，嗯，是吧？这个开始在用体育竞赛事跟西方比试啊，那个狂热呀，我跟你讲很有趣的啊，这个实际上1979年，中国的足球队大概是赢了南韩的足球队，赢过一次哈。中国足球队的事情大家都很知道嘛，他从来赢不了啊，原因到底是什么也搞不清楚。有人说是体制的问题，他总是输。结果有一次赢了南韩，你知道，在北京啊，北京大学生们第一个上街敲锣打鼓的祝贺这次赛事的成功，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振兴中华，共产党都没有提出来啊，是学生提出来的。我那时候记得，那时候我在中央电视台，这个中央电台做记者嘛，我们得到一个传，说那时候的意识形态总管胡乔木批评新华社说，这么一个重大的新闻，你们怎么不去报道啊？啊，学生提出了这个振兴中华，你们难道一点敏感都没有吗？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振兴中华这个口号最早是从那时候产生出来的。
振兴中
华，我要讲两点，对吧？我要讲两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它是从体育竞技当中产生，第二它是身体出来的，不是共产党提出来的。共产党借用的口号一直借用到今天啊。因此呢，民族主义在中国，就是所谓爱国主义的中国，也是有群众基础的，这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情。那么习近平时代的民族主义完全跟那个民族主义不同，原因什么呢？原因在于习近平要大国崛起。大国崛起是什么？大国崛起有两层意思讲的。第一，中30经济起伏自中本身资源枯竭，他要到世界上来抢资源了，啊，首先当然他是要走进太平洋，啊，那走进太平洋就马上遇到了美国呀，这个是没有话说的事情啊，因为太平洋是二次世界大战美国跟日本打了一仗以后变成了美国的势力范围啊，历史就是这样啊，因为在那个时代，美国在太平洋上遇到的敌人，强敌是日本嘛，日本偷袭珍珠港嘛，大家都知道嘛， 所以今天中共在太平洋崛起非常像当年日本在太平洋崛起，对美国来说是一样的事情啊。我现在就是个美国人啊，我不是中国人，我就当站在美国立场说话的啊，一点不客气。好，那么太平洋崛起对习近平来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吗？台湾就是为了要统一台湾啊，这个意义对习近平政权来说也是不得了的，因为中国这个共产党政权从毛泽东开始到邓小平，他们都有一个统一大业的政治抱负，
是
就是他们作为中国的独裁者也好，帝王也好，他如果没有统一中国，他就不算一个成功的中国统治者，你知道吧？毛泽东就是饮恨没有统一台湾啊，邓小平呢完成了另外一个毛泽东没有完成任务，就是拿回香港，对不对？大家知道吧，香港回归嘛，香港回归，当然香港当时出租给英国就是中国近代耻辱的一个象征啊。那么人家英国是到合约到期了，人家还给你香港了。虽然香港已经变成一个全世界最自由的最富有的城市，那他不得不从英国手里回到中共这个野蛮体制下来。咱们后来看到香港的故事多么惨呐、啊，是吧？可是这没有办法，这是邓小平立的一个大功啊，拿回香港，那实际上英国还给他的嘛，是吧？习近平在这方面一点功劳都没有，那任何功劳，他接了共产党这个政权以后，他没有任何的特殊功劳，他想做的就是要统一台湾，作为他变成中国共产党核心的一个必备条件，啊，他成为核心啊，这个习近平今天还说他是核心，但是他是没有核心资格的，他没有建功立业。在我说的这是共产党自己的话语啊，或者是中国的民主主义话语里头，啊，习近平必须拿下台湾，才能变成中国的领导核心。所以这个习近平要在太平洋上跟美国挑战是有这么两层意思在里头的，这就是美习近平大国崛起所需要的一个意识形态叫做民族主义。我今天基本上把它讲清楚了。
既然这个苏小康先生你也谈到了台湾，我就这样子问你吧，因为如果你刚刚讲到习近平他为了这个大国崛起，这种用民族主义，一来是跟美国对抗，再来就是要这个完成统一大业，就是要这个武统台湾或收复台湾了，那么就其实我们刚网友也提出了一些跟我想要问您的问题相关联的，像这一位网友叫 Slee Three， 他说历史经验证明没有一个国家在历史上是在民众集体狂热的民主主义之后是会有好下场的，一个也没有。所以网友说，还有一网友兜兜他说和一战前的德国很相似啊，现在的中国因为是无处安放的民族优越感和自豪感，这让人担心了，这个民族主义如果推到极致，这个历史上很多悲惨的下场可能就是战争哦。我们知道这民族主义可以动员民众的情绪为中共的政权保驾护航，但我们知道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您认为对习近平而言，如果放任民族主义变成跟美国的全面对抗，对成是这个对台湾的一个这个文攻武吓，您认为会不会成为习近平的一个潜在的危机，或是说原本是续命丸结果变成了催命符呢？您的分析，
这个问题要分两层讲啊。首先，第一个，中国今天的民族主义跟我们提到的，你比如说刚才提到纳粹，德国纳粹时期的民族主义，那不可相提而论哈，不能摆在一起讲。中国现在的民族主义完全是非常虚妄的哈，是一种自害，中国有个词儿啊，或者说一种意淫。因为中国没有那么强大，
给民众
他哪有那么强大？
嗯，
哎，我举个例子嘛，中国丢掉土地是在北边啊，是在苏联西伯利亚，中国丢掉了150万平方公里土地，是被俄国的这个沙俄拿走的，也是在我们讲的这个近代耻辱当中啊。他怎么不去跟俄国要这么大一块土地呢？那个富饶的资源，他不是缺资源吗？要出来打吗？是吧？他为什么不去拿回来东北的那么富饶的那个丢失的土地呢？他不敢， 啊，他不敢跟普京打仗啊。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个历史有时候非常嘲讽的，今天这个俄乌战争是吧，这个普京去打乌克兰了，但实际上习近平在背后支持他，是吧？这我要讲的问题就是他不敢去拿西方大好那个北方大好河山，他要对东边一个小岛啊，这个去占领，这是政治上的问题。我就说了，他是叫做大一统的这个政治目啊。那么打台湾啊，习近平政权完全没有胜算啊，完全没有胜算。最近大家都看到网上有一个很多那个电视名嘴都在讲嘛，说美国军队军方。我一个沙盘推演啊，这我是在网上看到的。这个沙盘推演的结果是这样，说是，中美一战，为台湾一战，美国叫惨胜，就是美国损失非常大啊，被打掉两艘航母啊，什么什么什么的。但是中共惨败，就彻底失败，啊，习近平要想。发动对外战争，中国后院就不稳，中国的这个安全就有问题了，老百姓会怎么对待他啊？这是一个问题啊。然后我讲的民族主义，今天的民族主义对中共的威胁主要还不在这儿，主要在于他挑动民众、年轻人参加政治活动。有这种爱国激情的结果，最后把它点燃起来以后，年轻人会回过头来看这个政权的问题，对吧？这个政权这70年来啊，我就是跟这个政权同岁啊，我是叫做共和国同龄人啊，中国的70年来所造下的罪孽，中共啊。这笔账老百姓从来没有机会来清算的。我们刚才讲的大跃进饿死4000万人，文革死掉，有人说文革死掉了这个1亿人啊，不知道了，现在都不知道了。还有这个89屠杀，天安门杀掉了多少人？还有最近这一次新冠病毒，中国到底死了多少人？有一种网上最近有一种说法嘛，说法轮功的李洪志讲中国已经死了4亿人了，
这个是太
我们不知道，对，是可以这样讲了，但是总之是数字非常巨大，农村火葬场都没有办法来不及烧了嘛，中国隐瞒数据不公开这个这次疫情的数据，这个。大家不知道中国死，可是全世界已经死掉多少人了？啊，全世界据说，我们不知道，据说已经死掉600万人了。所以，我刚才讲了，民族主义变成习近平的这个护身啊，也就是说，这一场武汉病毒，我们现在不知道他是因为叫做失手。对吧？泄露出来了，还是他故意放毒出来的？总之，武汉病毒祸害这个世界两三年了，西方都在追究责任，要向中国索赔啊！这是迟早要来的一件事情啊！西方损失太大了，这次。
苏小康先生，这一次新冠疫情具体死亡的人数，还有这个病毒溯源，当然很重要，国外要持续追。不过我们还有待这个进一步的这个事实上的厘清。不过我想要回到民族主义来请教您好吗？就是刚刚提到说，这个现在是不是您提到了很多过去中国人历经的苦难，包括文革、六四和这次新冠疫情，当然也是一场苦难。现在是不是有学者已经意识到了这种民族主义再推下去的话，这种狂飙可能对中共政权造成的危害？有人说，学生们应该回去问爸爸妈妈。过去文革是怎么回事？甚至在白纸革命的时候，也有年轻人他们喊出了说，现在中国最大的这个境外势力其实是马克思跟恩格斯。也有部分年轻人似乎开始觉醒了。这其实跟我们上半场谈到这种小粉红像中了僵尸病毒一样狂喊这个满江红，是一个很大的对比。你怎么看？有一些觉醒的年轻人已经 把这种洗脑病毒给解毒了，但还有一些人在洗脑的病毒当中，这当中您认为之间有何区别呢？苏小康，请跟我们来厘清一下。
我要先讲一下啊，挑动民族主义的这种做法，在历史上晚清时代这个八国联军打进来的时候，这是一个历史上非常可以比拟的事情啊，中国自己的事情啊。八国联军打到北京的时候，西太后啊、慈禧啊，就挑动这个义和团起来嘛，对吧？最后我要讲这个教训，最后就变成这个这个叫什么？他打不过洋枪洋炮啊，哎，结果被这个西方人把义和团镇压了。嗯，慈禧太后自己带头镇压这个义和团的，这就历史上一个教训，挑动这种群众啊起来保护一个政权，那是没有用的，做不到的，是吧？那么至于今天的这个民族主义对中国的伤害，你刚才提到文革哈，有国内学者讲文革这件事，这是一件完全两种价值内部的那个脉络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哈。让老百姓去问文革是怎么回事情，实际上是要中国今天的这个粉红们去知道，你们的父母当年都是受共产党害的啊，他是这个话语，是吧？这个跟今天的民族主义呢没有一个直接的联系，我是这样看的哈，没有什么直接。当然你知道文革时候共产党，尤其是毛泽东造的罪孽，是吧？共产党现在是搞遗忘政策啊。
是，
他不要人们再去回忆文革，因为那都全部是他的丑事嘛，是毛泽东的丑事嘛。现在习近平要回到毛泽东时代，他怎么还会让人去回顾文革呢？这我想是号召人们回顾文革的这些知识分子的本意在这里啊，是对习近平政权非常不利，是不利的。但是这个民族主义没有什么相关性在里头，这是我的看法。
你怎么看刚刚我提到有一部分年轻人已经觉醒这样的现象呢？他们可以很清醒地讲出说中国最大的境外势力是马克思恩格斯，显然他们也有了解过去的历史事实，虽然可能不见得完全了解那些文革的细节，但是他们至少已经发掘了一些过去中共欺瞒他们的历史了，跟上半场谈的小粉红是截然不同的。这样的年轻人你怎么看？
就这次的这个叫做白纸革命啊，我在海外看来，我真是非常吃惊啊！我的吃惊在哪儿呢？我们过去都认为中国的这一代年轻人，零九零后、00后，叫做什么？叫做岁月静好的一代啊，是不关心政治的一代啊，是躺平的一代啊，对不对？他们没有对政治没有兴趣，结果这个白纸革命一出来，他们的那个犀利哈，他们提出口号的那个高级啊，哇，让我大吃一惊啊！尤其你刚才提到的，就是一个视频里看到的嘛，这些这个警察也好，这些人出来骂这些批评的学生是受西方境外势力的挑拨啊，境外势力也是习近平创造的一个新词儿啊，他的意思是敌人都在中国边境之外啊，其实他政权的敌人主要敌人都在境内了，更不在境外啊，他是故意这样子来引导大家。结果老百姓一上来就讲出共产党的本质，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中共这个马列政党是一个境外势力啊，去算他这一套东西是从西方引进的嘛，根本不是中国本身的东西啊，对吧？哦，这个学生之厉害啊，是吧？这不真是不是我们当年评估的这个。今天的年轻人啊，是岁月静好的一代，他们从各方面实际上都是比我们想象的要先进的多，深刻的多。
的确是有一些这个还没有被这个民族主义跟烧过头爱国主义洗脑的这些清醒的年轻人可能越来越多了。我们有一些网友这个一些留言给您提的一些问题跟您的回应来听听看啊。这位网友叫蓝花花，他说他同意刚才苏小康老师的观点啊，就是共军如果敢于侵犯中华民国的话，必将以失败告终。另外还有几位这个网友的观点是比较和这个美国有关的，刚才我们也提到这民族主义这个反美情绪哦，这几位有一些不同的观点。有一位叫做 Haiku Toshi 这位网友，他说全世界好像就只有美国没有民族吧，所以美国这么恐惧民族主义吗？有民族就会有民族文化，没有民族也会有文化的美国好像看不懂中国的民族主义啊。还有这位 YD Helen 他说民族主义主要是由外部威胁所催生的，他指的是中国的民族主义是由当年的金国或是现在的美国所催生的，因为这是外部威胁。还有一位网友叫独立时评人士，他说怎么说呢，我们当初可是用尽了办法超短波来收听美国之音，到了90年代也是想尽办法去崇美，然而时移世易，从奥巴马时代开始是美国想尽各种办法要遏制中国的崛起，到了特朗普时代更是图穷匕首见，各种制裁各种封锁俨然成为了中华民族复兴路上的一只拦路虎，跟胡虏无异，跟当年的胡虏无异。你怎么看这几位不同网友的这个反面说法，就是好像从亲美到反美是因为美国在压制中国所造成的民族主义的浪潮，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我刚才已经讲了，这个刚才你说引了这几条啊，都是民族主义话语的一种另外的表述而已啊，换了一种说法啊。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中国现在没有受到任何境外的或者是国际上的其他的大国的威胁啊，谁敢威胁中国？现在中国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的数据，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它根本已经是超过美国的第一大经济体了，是吧？另外一个事实大家都很清楚嘛，西方现在的经济还是要靠中国呀，中国还是世界经济的叫什么火车头啊，对吧？离了中国现在世界经济就没有办法往下走啊，这是个事实，是吧？所以我要讲的事实意思是说，习近平根本没有国际上的敌人，相反是他要大国崛起，他要出来抢别人嘛，对不对？抢国际资源嘛，尤其他要统一台湾，是吧？我不是刚才说了，北方丢失了100多万平方公里，他怎么不去跟普京要啊，对吧？没有人对中共政权跟中国构成任何威胁。今天，这些小粉红们讲的刚才那些语录，那些话，都是被中共洗脑的嘛，没有看到今天的事实啊。当然，你要大国崛起，我不否认这一点。你要大国崛起的话，啊，尤其威胁到台湾的话，美国毫不客气。联系太平洋周边的国家，要搞一个印太这个系统来围堵中国，啊，这一点呢，我们也不要轻忽。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过一场美国和日本的战争，他今天遇到中国这样一种带于军国主义色彩的一个政权，对吧？他必须要解决你的问题，他们的方法还是回到过去的一套啊，就是围堵啊，是一种不对称战略，就是让你自己放弃侵略别人的野心，你自动回去啊。至于你这个政权统治不统治得下去，那就看你的能耐了，你怎么能把中国的问题解决好，让中国老百姓接受你的统治啊，这当然是另外一个话题啊。我觉得呢，
我再念一个网友的评论，然后再请教您下一个跟民族主义有关的问题。这位网友 Reader 他说，所谓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就是瞎扯淡，民族主义不能够依附在强权专制法西斯的，因为随着中共的强权专制法西斯和权贵的发展壮大，它其实必然伴随着国家和人民的衰弱和退化，这两者之间是互相对立不相容的。所谓的民族主义只不过是拉大旗做虎皮，是中共北京用于抵御 外敌的救命草。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这样请教这个苏小康先生，就是有人说在中共的统治之下，其实现在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一种中华民族、中国人和中国共产党这三个三位一体，其实是一种突换概念。如果像上半场我们网友讲的，用这种前一任这个美国政府当中的国务卿所说的区分中国和中共，就是把它分开来，这样的做法是打中中共的七寸，能够破解所谓现在习近平时代狂热的民族主义吗？您的看法？
对，对，我现在要提醒这个在中国的朋友啊，你们不要忘记了共产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哦。
嗯，
中国是党领导一切，它第一位的不是这个国家，是这个党，是吧？大家不要忘记这一点啊，国家在他看来都是无所谓的。最重要的是这个党，而这个党今天就是一个独裁者习近平的一个小集团控制了这个党，控制了这个国家啊，这一点大家要清楚。
好的，抱歉，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和您的专访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苏小康先生今天能够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谈这个满江红的现象和习近平的民主主义，再次感谢您。
好，谢谢，欢迎。
当然我们要感谢观众们和网友们的留言跟参与讨论，提醒您，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